有些人在修行中往往被困境一击就垮，很快就不精进不努力，甚至生出退转的念头，但有些人却越战越勇，反复磨练带给他无穷的能量。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为什么在逆境中所呈现出来的就这么不一样呢？这种情况是和他个人的境界根基业障还是学佛的缘分有关呢？在逆境中我们要怎样化腐朽为神奇，一路坚定而行？
嘴巴倒讲得蛮好的，其实学佛很简单，诚心诚意的拜佛啊，广结善缘，然后呢啊，礼佛忏悔。实际上人不要觉得学佛是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一种低调，就是一种啊忏悔，就是一种反思啊，就像禅坐一样，禅定一样，他有智慧，他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沉静，变得越来越有智慧，这个人就在修行。会说哎呀菩萨呀，我想起了过去我多不好啊，哎呀我要怎么样啊，没用的，很冷静很低调很安静的活着，平安就是福，好好的忏悔过去，拥有更好的智慧，让自己一世修成，学会更低调，不要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到处去讲到处去弄。我告诉你，除了渡人都有方法，有的人就是哎呀到处去讲，渡嘛没渡到几个人，有的人呢一个个都在渡，我很多佛友都在偷偷摸摸的渡人，他不知道渡了多少，他从来不讲的，这就叫智慧，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观音堂有合唱团，合唱团唱诵的大悲咒是否可以用梵文或巴黎文？师父有开示，不宜抄经或临摹，但现在有一种全新的清水描写，就是在一种特殊的无纺布上面水描心经。这种全新的清水描写，相比于传统的墨汁抄经，干干净净，即可。
记住我一句话，你是学心灵法门还是学其他法门？如果你学其他法门的，你可以好好去跟别人学，你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师父没有教过的东西少做，尊师重道，如理如法，我都没叫你们唱诗班，我也没叫你们抄经，你为什么要动出这些脑筋出来啊？
对不起师父，我们错了，对不起师父。
动脑筋啊，要记住了，让别人接受，又要遵纪守法，又要懂得尊师重道。师父没讲过东西，为什么要去做了？
对，对不起，师父，我们错了。
以后跑到哪里地方，大家都先唱歌啊！
对不起，师父，
我们心灵法门没有唱歌的。来，大家，师父开法会了，先全部在唱歌，一起来唱歌吧。
对不起，师父，我们一定改。对不起，
不要动脑筋啊，不要乱来好吧。
对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要记住了，以后不要来乱来啊，你没经过东方电台同意，谁叫你去唱歌的，你到最后人家要骂的，人家说你们东方电台，你们心灵法门唱歌班啊，唱诗班啊。
对对对，我们错了，对不起师父，我们错了，
就那么乱搞，动什么小脑筋了、啊、师父做的你就讲过的你就去学，不讲过我今天还活着呢，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不能动不动就唱歌，动不动唱歌，人家说你整天搞娱乐啊，
对不
起，三天两头唱歌，偶然的逢新年的时候搞个活动啦，对不对啊？不能一天到晚唱歌的呀。
对不起师父，我们一定改。
因为唱歌毕竟还是个娱乐呀。
对对。
你的讲法庄严呀，佛净土呀。
唱在世人的佛歌，会接这个人的气场吗？有的佛歌里有几句其他菩萨的心咒，我们唱会有关系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教过你们不啦？
啊，没有。
没有，为什么要唱啦？
哦，对不起师父。
不要去唱啦，听得懂吗？
听懂了。
我已经在这里讲了，你们美国都给我当心点，听得懂吗？不要搞这些东西啊。不问的东西你们都要，如果你们不管哪个共修会，如果提出来各种各样过去师父没有的事情，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告诉东方电台。我讲话听到没有啊？
听到了。
有些地方的观音堂会定期举办素食联谊会，会有很多新人来，针对如何更好地度这些新人，观音堂的师兄们存在两种观点和做法。一， 第一次见面就介绍如何念经，给他们讲很多灵验事例，同时送给这些新人很多书籍。二，先不着急，随顺他们的因缘，简单介绍之后，让他们先从吃素开始，自愿地去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循序渐进地讲解和引导他们。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上两种做法应如何权衡，如何更好地提高素食活动中渡人的成功率？
没有智慧呀，你们真的笨得来可以的。你说吃饭好还是吃面条好啦？有的人喜欢吃面条，给他吃面条；有的人喜欢吃饭，给他吃饭；有的人马上就可以看着佛经的，给他看佛经；有的人说慢慢的，就慢慢的嘛，好了。这还要问哪个好啊？面条好还是饭好啦？米饭都面条都一样，吃了饱就好。
感恩师父。师父开示过，学佛修心之人要有修养，修养来自于温和的气场，转运靠气。人的一生就靠气场，我们学佛后开始断荤吃素，气场会发生变化。请师父慈悲开示，吃素后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全转换或去除原来吃荤的气场呢？
一般的看你自己的呀，你比方说你过去吃了太多年的荤了，那你这个转换时间就比较长。你比方说你只有十几岁，你这小女孩现在吃素了，你很快就转换了。一般的你只要看刚刚吃素之后有一段时间会拉肚子的，他就是把所有的里面的荤的东西都要排泄掉的，所以很多人吃素几个月就开始了，有的人一个星期就有了。这就是说怎么样来转换，你要记住了，当你没有想意念想象想要再吃荤的时候，你已经基本上转换你的气场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向菩萨许愿为家人念诵大悲咒、心经或其他经文后，在实际念诵的时候一直在心中观想着家人的样子，或者一边看着家人的照片一边念诵。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样念经是否可以增强家人接受经文的效果呢？
他是帮谁念了？
帮家人。
帮家人念也用不着看着照片的呀，你给家里人看见，他跑过来揍你呢。什么意思啊？过去都是看着死人的照片，超度啊。
向师父分享一个简单的梦境，有一位师兄梦到师父，师父在梦中告诉这位师兄要吃一点枸杞，这位师兄梦醒后还纳闷师父为什么让他吃枸杞，结果两三天后他的一位较有名气的中医朋友给他把脉之后说他肾气虚，让他多吃枸杞。非常感恩师父法身的神奇和慈悲。
这算什么了？这太小事了。你太看不起我了。
感恩师父。
我就像枸杞一样，这么小的事情我太大的事情都能做的呀。
感恩师父。
自己的实际名字基本没人叫，都叫网名，这样自己的本名还有灵性吗？请师父仔细开始。
不叫有灵性
啊，灵动性。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父。
自己的名字有灵性。
对不起师父。
你要记住了，经常叫灵动性就会出来。你虽然那过去的名字很好，但是一直叫你网名，就是网名的灵动性就出来了。
如果我们许愿大数量的准提神咒，会不会消掉我们的功德？请师父慈悲。
不会啊，不会的，因为你念准提神咒的时候求菩萨保佑呀，菩萨会给你加持呀，加持的力量就是你多出来的力量呀，它没有用啊。你怎么样消掉你的功德呢？你自己求呀，给百分之多少给谁，我愿意分担他的痛苦，像这种嘛就马上就没了呀。你求菩萨念经，菩萨把自己的能量给你呀，那你自己能量还保存着呀，听不懂啊？
感恩师父。家里有人吃荤，佛台就在饭桌前，那是不是应该避开在他们用餐的时间上香？
那当然了，绝对不能的。这里吃鱼啊肉啊，你这里上香啊，你不开玩笑啊，傻姑娘。
感恩师父。 因为工作的关系，生活的环境，每天需要跟很多陌生人交流，大部分是在网上。是否可以每天在功课里都念解结咒？是否念一段时间需要停一段时间，还是可以一直念？
一直念。
感恩师父，请问师父功课多少遍为宜？
功课啊，一直念啊，解结咒。
对，每一天多少遍为宜？
一直念。没有什么为宜不为宜的。
哦，感恩师父。因为陌生人都不知道姓名呢，请问。
解掉呀、啊，解掉你的冤结啊，跟你来的都是客呀，都是有缘分的呀，化解嘛最好呀。念念解结咒有什么关系啦？这个冤结生了，我就了解。很快的、啊、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如果床铺下面是地下室，请问玄学上有没有什么书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捉迷藏的时候可以躲在下面。有什么空的总不是太好，这倒是真的。最好避开，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周一回答来信中有这样一个案例，佛有家把财神埋进地下，师父说这样不如理不如法，需要挖出来并忏悔念诵小房子，之后还要在挖坑的位置种松树，请问师父为什么要种树？
如果挖出来把至少把财神埋在土里是不好的、挖出来之后铲铲平也可以，在上面种个树嘛，实际上就是保持一种啊生命的状态呀、让这个土地不要死掉呀。
明白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就是好事情啊。
同修们梦见菩萨有不同的形态，有的看见菩萨本尊，有的看见画像或雕塑，有的只听见声音。请问这些不同的情况是因为做梦的同修功德境界的不同吗？感恩师父。
是啊，每个人的境界不同啊，档次不一样啊，所以他做的梦不一样啊。那为什么有的人做噩梦呢？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做在天上的梦呢？对不对啊？那就境界啊。你看看为什么坏人特别喜欢做噩梦啊？他不是喜欢，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白天做坏事了，他晚上就做噩梦了，对不对啊？我们每天晚上每天早上都在白天都在做好人做善事，你晚上不会做噩梦的呀，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很多女人心量不大，心眼小，很多现代女人的前世是男人，一般也会有前世的特征。既然前世是男人，请问师父为什么今世还那么小的心量呢？
真聪明啊，问得出来这种问题的，真的很有智慧、笨得来可以了。你说我问你啊，很多牛都是人变的，为什么人变了一个牛了之后为什么不站起来走路啊？为什么牛要吃草啊？因为他现在变了个女人了呀，女人们本来就气量比较小一点的，但是有烙印啊。你看有，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气量小，也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气量大的呀，他有比例的呀，有的男人气量比女人还小的，有的女人比男人气量还大呢，这什么稀奇了？
明白了。那如果一个男人他中规中矩，一生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
你说有吗？
没有。
那你知道没有还问我？
对不起。
讲吧。
那继续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男人他中规中矩，他是不是下辈子就会投生为女人呢？
中规中矩，好好学佛，一生不害别人，上天了呀，投什么女人了、除非他想做女人，对不对啊？他死的时候我要做女人，我要六道轮回，那拱一下子做女人了，对不对啦？一出来嘛就婀娜多姿了呀，对不对啊？
好的，谢感恩师父。那对生活当中心量比较小的女性朋友，那么她除了加强心经，生活当中她应该怎样的修炼？
让她多接触那些气量大的女人，交朋友。你跟谁在一起，你就会学什么样。 对不对啊？你们跟师父在一起不是学菩萨吗？
对，
你像跟很多有气量的女人在一起，很大方的，她慢慢也会学得大方的呀。
对，
你天天跟小气比你还小气的人跟她在一起，你比她还精啊，精的嘞。要不要我讲个事情给你们听听呢？反过来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一个有一个我们有佛友，他不愿意去占人家便宜，他跟人家帮人家买豆奶多一分钱，他不愿意拿人家一分钱，对不对啊？他说了，但是他你说他精不啦？他帮人家买，因为在澳大利亚没有一分两分钱的找的，只有五分钱开始的，他跟人家买五瓶豆奶，然后问给人还给人家五分钱。这个道理是正的，但是说明他很精，听懂了吗？
听懂了，就是不要太算计。
哎呀，就是算出来的毛病啊，多少人一辈子就算了算了，到最后算了没了呀，叫算了啊。算了算了算了没了没了啦，不要算没还有啊，越算越没了呀，说算了算了算了，就是算过头了算了，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修成菩萨的人是否一点缺点都没有，还是说菩萨还会有一点习气？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是什么说菩萨有没有毛病啊？你自己人有没有毛病啦？
有好多
啊。菩萨毛病比你少不啦？菩萨还不够完全圆满的呀，
感恩
佛才是圆满的呀，
感恩。
所以菩萨也有一点小毛病的呀，但是不知道比你好多少嘞。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点佛台上的两盏油灯，师父曾有开示，面对佛台先点左手边的油灯，然后再点右手边的油灯，请问师父，点香是否和点油灯一样呢？也是用右手边的油灯来点香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左右都可以点，哪个油灯火大你就点哪个油灯。
感恩师父，
那个油灯已经一点点了点不着，你也点左面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之前开示过，每个有修的人身上有不同颜色的光，有红色、白色、蓝色、金色，所代表的含义不一样。请问师父，如果一位师兄看到自己身上有两种颜色的光，里面一层是紫色的，外面一层是金色的，有什么含义吗？
很好啊，紫去东来啊，就说明他正在进步啊。它紫色，我告诉你，正在转向金色，就说明金色就是它的阳光普照，佛光普照它了，菩萨给它很大的能量了，它以后会修得很好的。两个颜色算什么？有本事七彩。
感恩师父。有一位师兄刚学心灵法门半年左右的时候，看到一朵大如车轮的粉色莲花在半空中，意念中是自己的莲花，醒来后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修，因为莲花在半空中。之后第一次参加法会，法会中西方三圣一起到梦中加持这位师兄，这位师兄又梦到自己的莲花变成金色的了，还长出来了根，但是感觉没有原来那么大了。梦醒之后，这位师兄继续努力修行度人，
继续做梦。
感恩师父。拜师后又梦见自己的莲花变成了琉璃一样的白色半透明感觉，请问师父，这位师兄看到自己莲花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转变过程吗？经常梦见自己莲花的形态，有利于督促自己在学佛修行方面的提升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前提是真的，他如果只是为了在观音堂在佛友当中为了显化说自己经常做梦，假的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是真的，恭喜他。
好的，
假的马上改变。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在我们观音堂的请安程序里，最后一个程序是在头上画一个圈，并说佛光普照，智慧圆满。有位新来的佛友觉得很奇怪，就说了一些话， 义工对此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观音堂有一个有些感应的义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菩萨妈妈的佛光就会注入我们的头部，形成一圈光环。只是我们在做这个画的动作时要慢，不要太快。请问师父是这样的吗？
这话是本来呢，师父因为是这样的，心灵法门呢，他呢其实有自己的跪拜方式啦，每个法门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的，明白了吗？那这个佛光普照，功德圆满，实际上你这个在拜完之后啊，你其实手不这么做的话，你心里啊也可以这么做的，就是一样。做出来呢是给人家看见，自己也可以会有感觉。如果你在心里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不想啊跟这个佛法差距太远，所以我就师父说大家随缘的，大家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啊，你可以怎么拜都可以啊，但是你心中要有佛光普照，要有功德圆满的心念，那有人看见那是真的。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头上能够功德圆满佛光普照的话，你什么事情不会成功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你要是做出来人家不理解，那无所谓的呀，心里有没就可以了呀，对不对呀？有些佛友呢做的实在太快了，凡事有点怪，听得懂吧？
听得懂。
佛光普照是拜了之后，这是慢慢的感觉一下可以了呀，对不对呀？
对对。虽然我们的观音堂请安程序每天就是都会这样做，
太快了，就是不能太快，听得懂吗？
听得懂。
太快算什么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位师兄为自己学佛后犯下的大错无法释怀，怀着无比愧疚的心许下1000多遍的礼佛，并用心念诵进行忏悔。念完后接下来的日子，这位师兄发现只要他一用心念礼佛忏悔，他的心口就会沉闷而隐隐作痛。请问师父，他是业障将要爆发，还是忏悔过头以致他的心脏从身体的角度受伤了？他要如何补救？
我问你啊，给人家动心脏病的手术的时候，心脏会痛不啦？
会。
好了，菩萨在化解你的冤结，化解你过去的业障的时候，会挖，就像挖心一样的，你过去那些的确是对人家不好的一些事情，想起来会痛的呀，听得懂吗？所以礼佛大忏悔要好好念的呀，礼佛大忏悔文要每天念的呀，念到一定的时候，礼佛大忏悔文就开始有效果的呀。
感恩师父。他现在每天就是他许愿，他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他许愿在他有生之年每天的第一遍礼佛就是用来忏悔这件事。请问师父，他可以这样许吗？
他要做到他就可以许。念礼佛的话呢是这样的，你要真正的要在心里要忏悔的呀，那过去是对不起谁，你不要，你每天讲每天讲，时间长了就不会痛心了呀。开始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你当然心里会有点想法的呀，听得懂吗？一想起来过去的恋人他对我这么好，后来我把他踹了，我真的难受，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啊，礼佛呀礼佛呀，
师父慈悲，
那么心里就不舒服了呀，天天这么忏忏忏，到后来嘛就不会太痛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位离异的师兄在离婚办理过程中就许愿清修，之后多次梦考不过，这位师兄发现梦考对象如果是别的异性他一定过，如果是他的前夫一定过不了。最近一次梦考，他和前夫在一进卧室的床上，师兄很为难地坐在床边，一方面不好拒绝，一方面清楚知道自己许愿清修了不可以。当他不可以的意念一起，就有人来敲门帮他解围。当时意念中是 护法菩萨化身为一个小姑娘来敲门的，请问师父，她这次梦考过了吗？需要念礼佛忏悔吗？一般我们许了愿之后，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愿力可以得到护法菩萨的帮助？
念得好，护法菩萨都会来。像你们在下面的，只要会念经的，念得好，心无挂碍的人，菩萨都会来。你们到关键的时候，佛都会来帮你们的。没有一个模式的，什么你到什么程度了，菩萨来了。我告诉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只要你有求必应，你只要脑子里不想做这种坏事，菩萨就来帮助你解脱。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他需要念礼佛吗？
你说呢？要不要念礼佛呀？当然念呐，念礼佛呀，礼佛大忏悔文念啊。
如果许愿在一定时间内给自己的要经者念诵一波小房子，但是因为许愿的小房子种类太多，后来忘记了许的这个愿，那么如果坚持给自己的要经者烧送小房子，只是没有在烧送的时候和菩萨讲明这是许愿的，是不是也能起到完成这个愿力的效果，而不会导致要经者找麻烦呢？
是不会的，因为你只要念进去你许过的愿，这些小房子都说愿力当中的。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教我们说可以发愿今生今世修心灵法门，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如果发愿时很多次忘记说今生今世，只是说发愿永远修心灵法门，那么这样发愿会导致再来轮回吗？
不会，你修得好，什么其实法门只是一条路呀，让你走过去了嘛，这条路就没了呀。对，那听得懂吧？所以这条路适合你走，你好好走嘛就好了，不要去担心这条路以后怎么样。都是有缘的人都可以走这条路，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同修非常发心做功德，想去助缘法会或助缘其他地区的弘法活动，但是有时候经济条件不允许，或者家里对此有意见而闹矛盾。我们随喜赞叹同修的发心，但是又担心同修会不会太执着而变成攀缘了。这个时候我们该怎样劝同修才不算是不阻碍同修的发心？
随缘呀，有条件嘛就去，没条件嘛就不要去，反正师父的录音到处都是，好好听听就好了嘛，对不对呀？反正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随缘，有条件那么就好，没条件，条件不成熟，等到以后条件成熟了再做嘛，师父法会有的开了嘛，对不对呀？
对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在海外放生不方便，经常请国内的同修代放生。师父开示过，在放生的同时，我们自己在这边祈求效果更好。不过国内放生时一般是上午，由于时差关系，我们欧洲一般已经是凌晨两点甚至更晚，这个时间段还可以在佛台上香同步祈求或者上新香祈求吗？
不要啦，你就在最好是宜早不宜迟，比方说你是他是就比方说国内的同修是早上去帮你放生，那你在前一天的晚上或者中午你就可以先说了，我已经委托了某某某某谁谁谁供修组谁谁谁帮我们放生放多少多少，全部讲给菩萨听，然后呢保佑我家里或者保佑谁，保佑自己身体好，都讲清楚，讲完了之后你睡你的觉嘛就好了。他放下的话菩萨全知道了呀，你如果放完了你再跟他讲，说不定可能会有些不圆满的，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得懂。
只能早不能晚，大家明白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那么请问师父，如果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放生的时间如果不确定，比如如果我们提前两三天就跟菩萨上香讲的话，这样？
对呀，你刚刚过节也是的呀，哪有过完节再说庆祝的，庆春节嘛都是在庆春节之前迎春呀，迎新春呀，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都是先开始迎的呀，什么事情都是先要讲的呀，先讲了人家不会生气呀，后讲了就叫解释啊。所以你看人为什么有的人会出毛病啊，一辈子不会做人啊，他永远事情发生之后再去解释， 这种人不会做人的，被人家看不起的，什么事情讲到前面人家都不会生气的，这我又教你们做人了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就是师父要接待人，我都跟人家讲，师父给你半小时，待会我要出去开个会，我要出去见人，不好意思，人家感动，人家不会。你要是不跟他讲，你到半小时站起来了，他也不开心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请问师父，现在有一种佛的灵芝的盆景，可以放在家里吗？对家里的气场会有影响吗？
不是太好啊，不要用佛的名字的盆景放在家里呀、啊，不好呀。你比方说，你说这个叫比方说这个富贵竹，那就没关系。你不能用佛的名字变成棵树来放在家里来、哦、来供佛的呀，不尊敬的呀。你说恭敬不啦？
好好，甘师傅慈悲开示。供佛台的房间时间长了，墙壁黑了，我又想重新粉刷墙壁，请问师傅，粉刷墙壁会让家里原来的气场更加好吗？还是墙壁黑的无所谓？粉刷之前需要给房子家里的房子要经者销售吗？
当然了，如果你过年的时候粉刷一下墙壁的话是好事情啊，没关系的呀，把菩萨像的红布盖起来。
需要销送小房子吗？
小房子应该，如果你家里本来就没有灵性就没关系的呀，当然干净好了，菩萨都爱干净的呀，弄得来黑不拉秋的，你说你家里啊，菩萨来不啦？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梦境和人体阴阳盛衰的关系，有种说法是阴盛见水，阳盛见佛，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感恩师父。
那当然有道理的了，一个人阳气很足的人当然见佛了，一个人阴气很盛的话，这个人肯定见鬼了，见魔了。听得懂不啦？
哦，听得懂。
你想想看，很多人身体很不好，在医院里就是气有气无力的，就是阴气啊，阴气太重的人了，话都讲不动了，那灵性来找他了呀。你说阳气十足的人，灵性都看见他怕的，你看见了不啦？所以你看学佛的人要有力量的，眼睛要有力量，对不对？念经之后人会眼睛会亮的。
家里的米长了虫直接扔掉，然后念七佛二十一遍，是否如理如法？里面的虫在冬天直接送到巢里会马上死掉，是否需要念往生咒？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不要念往生咒，你念。
对不起，
我告诉你，你把它扔掉也比把它浸在水里死掉好，你浸到水里就得把淹死了，挑出来扔掉不就好了吗？他说不定还能存活呢。
好，感恩师父。
至少不是你直接把他杀死的呀。
好，
听不懂啊？
听懂了，听懂了。感恩师父。有师兄听了，听了师父关于因果的和解录音了，同修感觉自己做过的类似的事情，当然出于好意，现在感觉的确有因果关系，请问除了念小房子外解结咒外还需要做些什么？就听了师父的那个录音，
他自己有忏悔之意是不是？
对、
啊、
对，
他觉得自己好好忏悔不就好了吗？好好忏悔没有什么的呀，
没什么、
不要再去搞了，好吧？
好的。
念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可以增寿，一般年纪大了可以念。师父有次开示过可以给顽心很重的孩子念59遍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们收心不要贪玩。请问师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给孩子们念这个咒？
一个咒语，一个菩萨的这个经文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所以给孩子念孩子会收心，给老人念会增寿，这很正常啊，听得懂了吗？
好，感恩师父。 我想请问，除了心经以外，是不是可以给刚出生的孩子就开始念这个经文，祈求菩萨保佑孩子听话懂事，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吗？
你要记住一句话，任何经文只要你开始念了，如果你一辈子就念这个经文，你一辈子念这个经文，只要一念这个经文就灵。实际上讲到任何经文都很好，只是说你要坚持，要有恒心。听懂了吗？
好，感恩师父。
过去有人念 Om Mani Padme Hum， 一念马上就灵，一念就灵，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有的人就是念准提神咒，准提菩萨就保佑你。每一个经文都有菩萨的，就看你怎么修。你当然念大悲咒心经最好了，观世音菩萨保佑呀，一样道理的呀。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